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哇，在这里杨牧师和我又在一起来为听众朋友来讲解圣经的经卷。杨牧师你好。
哎，乐意好，大家好。
杨牧师能跟你合作跟你学习就觉得非常的荣幸。我们现在不光是在周末栏目，也是在经卷的讲解里面，我在跟杨牧师来学习哈。
哎，乐意，不要这么客气了，跟你这么长了，都算是长的日子。
对对，
我们对圣经的经卷很有兴趣。
嗯，是的，
盼望听众朋友呢对这个神的启示呢要多了解。
对对对，那其实呢我们对经卷的理解也在不断的在深入钻研思考还有互动当中是不断变化的，我们都不敢说我们想的肯定是正确。非常期待和听众朋友一起去研读圣经，一起去加深对圣经的理解。那我们现在就讲撒母耳记哈，你们已经听了八集的撒母耳记，就对撒母耳记呢有一个框架般的认识。那现在我们就来一个好像是一个聚焦谈，用放大镜一样，我们就想用十多集的时间来和你探讨一个叫撒母耳记次要人物谈，里面就会探讨撒母耳记当中就是包括上卷和下卷里面一些次要人物和这个两个大的主角，那就是扫罗和大卫的互动，从中去思考这些人物哈、对两王生命的影响的。我们大概会有十多集是怎样的铺排呢，牧师？
那刚刚乐意说撒母耳记呢对姚谦来说呢传统的理解是哎三个人物而已了。
嗯，
这个撒母耳啦、当然呢用他的名字命名书卷嘛。
嗯，
那么扫罗跟大卫两个王室他安利嘛。所以呢我的心态一直以来呢哎这卷书基本上就是这三个大人物，
嗯，
他们是主角。但是这一次呢我们说哎次要人物啊，如果你要谈次要人物，什么谁是次要人物呢，哇你就要挑选哦。那么挑选就应当有一个理据，那么我就觉得对这两个王啊，扫罗跟大卫影响的人物呢经过思考就有一些我称作是次人物。
嗯，
选他们就是他们对这两个王而且他们日后呢对以色列历史呢都可能有他们的影响。
嗯，
不管这些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的都值得我们去、去进一步探讨。那么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些次人物呢就不简单哦。
嗯，
可能你心中有你想的次人物跟乐意想的跟我可能也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要选这个为什么选那个呢，我觉得这个理据呢就我们就跟大家慢慢来交代。
嗯，其实就是说这些人物虽然是次要，因为他们不是扫罗不是大卫这两个王，但是他们对整个以色列的王朝历史的发展也对这两个王是有很重要性的影响。 对吧，
深远的影响，甚至你可以说、
嗯、
如果不是深远的影响也因着他们的出现他们的说话他们曾经做过的事情呢对、大卫跟扫罗呢一定有、他的重要性。
嗯，所以透过理解他们的事迹呢我们就会对撒母耳记有一个更宏观的认识，有一个哇我跟杨牧师都很喜欢的什么东西，就是大图画。
撒母耳、
约拿丹、
米甲、
亚尼尔、
亚甲、
多伊、
尹多尔、女巫、
拿丹、
亚沙龙、
拔示巴，
让我们一起细看这些人物，
为扫罗大卫来个立体扫描。
撒母耳记次要人物谈，
其实撒母耳记叙述了以色列新的体制的出现哈，什么体制啊？大家可能都猜到，从士师时代，当时是各个支派各自为政的，那新的体制就是统一的皇朝的出现。当然呢，牧师刚才讲了很多遍了哈，撒母耳记看主要三个人物出现就是撒母耳，还有扫罗和大卫。但是当中我们不知道牧师同意不同意，很明显看到了撒母耳在那个扫罗和大卫当中是扮演一个辅助的角色，是用他来衬托出两个王他们的兴衰成败。所以用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撒母耳也算是一个次要，算是主角，但是他还算是一个次要人物。
我这样的挑选往后十个人物呢，我就看撒母耳记，因为这卷书基本上也是用他的名字，他怎么可以说只是次要人物，
当时他在中间已经死了。
对，所以我还是说如果你要跟我辩论为什么你挑撒母耳说他是次要人物，我说对不起，他算是主要人物，因为三个主要人物嘛。但是整体我们的意向呢，这一次讲解这个撒母耳记呢，就是说大部分都是算是次要的，连撒母耳我也算他次要，但是他的次要是有一个辅助，他的次要比较特别，
他是次要中的最重要。
对对对对对，乐于谈聪明。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谈谈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啊，在我们谈这个次要人物的时候，就是究竟当我们去研究一个圣经的经卷，那么我们在其中研究一些次要人物有什么好处呢？牧师你来先谈谈。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的。次要人物呢把他们拉进来来看这些主要的君王的事情呢，有四大好处。第一个呢，我觉得是帮助你跟我啊读圣经的人呢可以更立体化的来认识主角。什么意思呢？比方我们如果看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如果他算是次要人物之一，他就让我们看到他跟大卫的交往呢，就看出大卫的忠诚度。那么扫罗怎么样呢？他离开世界以前呢，那么撒母耳记上最后那几章谈到这个引多尔的交鬼的妇人呢，如果把这些小人物次要人物放进来，就反映了扫罗那个精神的混乱的程度是何等的大。
对，而且灵性也非常的糟糕，居然去找一个交鬼的妇人哈。
所以这个就是可以立体化来认识那个主角嘛。那么第二呢，好处就是帮助我们呢发现这个叙事里面呢，这个故事里面更多的主题跟动态。那比方呢，次要人物常体现忠诚、背叛，或者说勇气等等的主题。有一个人物叫多伊啊，以东人呢，我们有一次要看到他。
多伊哈，
益
处的
益，
在撒母耳记上的21、22章好像。
而且诗篇好像52篇也是提到他。那么多伊这个人物呢，他的背叛该加深扫罗我们认识他那个偏执的程度。
或者听众不明白他是背叛谁呢？
他是背叛这个大卫了，当然。
那
么拿单先知责备大卫犯罪，就促成大卫悔改。所以如果我们念这些他身旁的人物呢，就帮助我们看到经文呢更广泛的道德跟社会的层面啊，这个方面呢一定的。那么第三方面这个好处呢，就是当然这个过程呢让你跟我更多了解历史跟文化的当时的脉络啦。透过次要人物的这个视野呢，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到这个主角他的眼中到底看什么事情。可以更多理解当然也是有限的当时的社会的结构。比方我们刚刚说这个引多尔的这个交鬼的妇人呢，就让我们看到扫罗王朝啊，尽管表面上扫罗自己作为君王他按律法来禁止人交鬼，但其实呢他自己作为人君王还干这种勾当。扫罗的女儿米甲被父亲扫罗摆布 跟大卫来有这个婚姻
政治的联姻，其实是、
所以呢这些人物呢就让我们看到当时的那个年代呢女性的地位是何等的低落啦。这个呢、如果你不来从这些次人物米角的角度去看呢，你都不会多想嘛。那么第四个好处怎么说呢？啊，当然我们如果放在一起呢，作为看圣经的人呢，我们的共鸣感呢，对经文的领受呢，那种的确切感呢就更强烈了。大人物的故事呢，有时候你说哎，也是非常感动啊，让我们的心跟他们在一起，但是跟读者的经历呢可能也有距离哦，
因为他们遇到的事情都是比较哇荡气回肠啊，还是曲折离奇，
好像我们
遇到很多大事对吧，大人物遇到大事，
我们今天看世界新闻那些总统啊首相 大人物那些事情的都是很好像跟我们的经历有很大的距离，我们都是小人物都是次要的人物，但是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决定呢就可能更贴近一般的，
更像这些小人物，
对小人物我们一般人的现实生活的需要嘛，就那种共鸣感呢就确切感呢就更多了。所以呢我们就可能更容易来回应现实生活。所以刚刚我们说啊，这个背叛大卫的多伊啊，这个伊出的伊这个人物呢，以东人呢对他的领导就是扫罗呢尽量讨好扫罗，投其所好，我们就看到多伊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对扫罗我们的认识也增多了。
而且也会想到我们自己哈，就是小人物简单来说就让我们容易去投入产生共鸣，或者想到我们自己日常生活的一种应用。那牧师也请你谈谈，顺便我们谈谈，如果把次要人物的研究和主要人物的研究，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经卷也会研究一些主要人物，例如是大卫扫罗哈，也不是不好的，当然也有好处。那么在研究次要人物和研究主要人物方面，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对比呢？
这种对比呢不晓得成功不成功，往后我们把这些次要人物从他们的角度去看主角呢，大家可以自己来分析。这里呢几方面呢，理解的深度方面呢一个对比了。主要人物的研究呢，他们都让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一个大的
格
局
大图化，
理解这个历史跟神学的意义。但是次要人物呢，他们比较多提供他们的角色的互动的细节。那么就从他们也增强我们对主要人物的理解，这个是不同的范围，
辅助性的，
对辅助性的。对主题的探索方面呢，主要人物当然他们很多是君王，都强调领导啊信仰等等比较广泛的主题。次要人物呢就哎小人物嘛，就看他们怎么样在人际关系方面表示他们的忠诚，或者说他们背叛的示威的这方面的议题了。那么情感的连结方面呢，主要人物呢大卫也好扫罗也好，就更看到他们对历史事件往后的发展呢有影响的有联系的，但是表达他们情感方面呢就可能没有那么多了。但是次要人物呢，他们就好像我们一般的日常生活的人嘛，
刚才谈过了、
这个就是共鸣感。那么范围应用方面呢，也是主要人物都是站在一个比较战略重要的位置来治理他们的场面。那么次要人物呢，他们很多实用的教训人际关系的处理呢，从他们身上呢就提供给我们很多的想法了，
个人化一点。
那么当然呢最后呢，主要人物很多都是聚焦男性领导啊，君王都是男的嘛。那么次要人物呢，小人物呢就女性啊，甚至一些底层的边缘群体的人物呢，这方面我们就可以从他们方面多思考啊，这个就兼容啊，两方的包容性呢就可以这样的配合。
牧师这样说，我觉得圣经很特别，就是圣经也有一些真的只以那些所谓小人物为主角的经卷，例如是路德记或者是 只以一个女性为主角的，除了路德记还有以斯帖记，
对，
这在当代的一个著作当中其实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就是让这些在社会上可以只是一个次要人物抬头成为圣经经卷的主角。牧师，上面我们讲了研究次要人物有四个好处，哪一方面最触动你啊？我自己就觉得对于了解人物的立体化我是特别被触动的，因为我很喜欢看经卷里面的小角色。我举个例子哈，基列雅比人呢，在撒母耳记上31章，我就看到基列雅比人在扫罗死了之后，他们怎么冒险去伯山，把扫罗的尸体取下来。其实扫罗已经死了，取他的尸体下来安葬其实也没什么用，但是他们还是去了。我就很有兴趣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个事情，后来我回看撒母耳记上的11章就知道了啊，原来因为扫罗曾经勇敢的去把基列雅比人从亚门人那种欺凌当中把他们解救出来啊，这就使我比较立体化，就是看到哪怕扫罗我们看他这么坏，完全是一个奸角色，他也曾经做过一点好事，而且也看到他跟基列雅比人的那种情分，所以我就觉得你看一些小人物或者次要人物是可以帮助你更立体化的看到大人物的。
感情情感方面的补充呢都很强烈。那么那个阿比该
你也没选啊，十大人物
我也没有想他，没有选他，但是我很感动，我觉得他很有智慧，而且他防止大卫去杀他这个凶暴，也没有不懂得感恩的
拿巴。
那么他怎么对大卫说话也是影响大卫不要以恶报恶啊。所以这些人物呢我觉得有机会默想他们的事情，虽然圣经记载这些次要人物不是很多，那么往后当然你说他大卫做王的时候他也有他的影响力，作为妻子啊，其他的人物也一样。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平常读圣经就没有多思考，次要人物就阿比该呢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智慧勇敢的女性，
就是发现我喜欢的基列雅比人还有你喜欢的亚比该，我们都喜欢有勇气的人，对吧？
有公义勇敢的人。
是的，我们真的要像诗歌中所说的要遵从神。其实呢每个诗人的人生都在他的掌控当中，他是非常的伟大。撒母耳记里的人物无论是主角还是次要的角色也在上帝的运筹帷幄当中。那我觉得在我们第一集的谈次要人物必须讲一讲一个很有趣的话题，牧师，就是我们可以谈谈这些人物在主要人物当中，就是扫罗和大卫当中一般来说扮演哪些角色呢？虽然我们讲无论怎么讲都不能把他所有的角色都在今天讲完，但起码 大概一般来说他们会扮演哪些角色呢？如果我们讲了，听众朋友就可以有一个框架，循着这个框架去听这些次要人物对扫罗大卫的影响，可能会更有心得，更有体会。
这个都是比较分析性去看这些次要人物的角色啦。那么摇钱来提啦，我觉得次要人物是人，他们可能出现的经文不多，但是他们可能是扮演一个示范者，比方作为主要人物的正面榜样，或者说反面教材，
就是不要学他。
例如撒母耳，你看他怎么像扫罗，扫罗是一个要面子的人，那么撒母耳呢也没有完全拒绝他，他还是给他面子啊。你了解姚谦想到什么经文？那么大卫呢，撒母耳对大卫呢，就可以看到大卫是示范对耶和华的忠诚，耶和华特别来让撒母耳来高立大卫啊，扫罗不行了嘛，那么大卫兴起啊，这个就是撒母耳在这方面呢，向两个以色列开端的王呢所表示出来的。
我看那个撒母耳他自己对神是很敬虔的，其实这他一生的敬虔也是活生生的给了两个王一个示范的作用。如果一个尊重神的人是应该怎么样，但可惜扫罗就没有从中学习到，但大卫应该从中就学到对神的敬虔。
因为撒母耳记特别上卷呢，大半的经文都是谈到撒母耳兴起啊，他一生怎么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很清廉的形象的，而且他在两个王身上呢有下他功夫，所以这方面呢，他是乐意刚刚说，他是两个王的强烈对比中呢，撒母耳提供一个
榜样，
榜样了，这个很
对，
很
对，他也是领袖，两个王也是领袖，从他当中也看到领袖应该怎么做的哈，给两个王示范。
所以这个就是第二方面呢，如果他一方面是榜样，另外他也算是扫罗王或者说甚至大卫的导师，教练啊，用今天
的
话语来
coach 啊，今天英文讲。
对对对，那么撒母耳真的有这个形象啊，他当之无愧的。那么如果我们看另外的人物，比方有某一次特别谈扫罗的儿子这个约拿丹，那么约拿丹跟大卫的这个友情也是有名的嘛，我们常常谈保罗跟提摩太师徒的关系，我们没有多想约拿丹跟大卫两个好朋友，他们的情谊，所以约拿丹呢，从这方面去看他，他就成为大卫在落难里面一个非常强烈的支持同行者。
对对对，
他们怎么交心啊，怎么样有密契啊，这个就是在撒母耳记这里呢都表达出来
有默契哈。还有不过米甲呢曾经救大卫一命哈，拼命相救，而且他也很爱大卫，所以他起码在初期大卫年轻的时候也给大卫支持。但是这个米甲我们看到人对人的支持是有限度的，后来他就开始耻笑大卫啊，看不起大卫，所以米甲对大卫来说我觉得一方面是一个支持者，后来可能又成为一个挑战者，因为他看不起大卫，觉得他不应该在耶和华面前跳舞啊，不像一个君王啊等等。
所以你可以说扫罗的儿女啊，这个约拿丹跟米甲两兄妹嘛，对不对？对大卫，如果从这些人物呢，对大卫往后或者大卫这个人的一生的留下的影响也相当的啊。往后如果我们看到米甲啊，我们可以再多思想
详细看。
那么一个呢，很明显对大卫作为一个挑战者的这个角色呢，
拿单
就是拿单先知啦。
对，
拿单没有直斥其非，他其实有。但是他懂得先说一个故事来让大卫理解他自己犯错，这个也是有名的故事。很多小人物呢，或者说次要的人物呢，都成为大卫的敌人呢。那么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这个以东人多伊，伊处的伊就是大卫的仇敌啦，所以
对手仇敌
大卫因着多伊这种麻烦人呢，敌人呢就看他是敌人。还有啊，作为大卫的 对手呢还有一个很重要，
亚沙农。
亚沙农啊，他自己的儿子也背叛他，所以研究这些人物呢都是我们说加深我们对大卫整个人的发展、
嗯、
进程有一种立体的感觉。
那还有一种人呢，他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会增加我们的英雄感的。什么英雄感？就是有些人会跟你说，哎呀，我需要你的帮助啊，你帮助我啊，哇，我们就觉得他在他们面前我们觉得自己很威风的。
嗯，
这让我想起那个撒母耳记上谈到的亚玛利人的王
亚
甲，他对扫罗也是扮演一个角色，对吧？
嗯，对，他要扫罗饶他一命啊、嗯，这个就是显出这个事情了。
嗯，结果呢，扫罗也是贪恋亚玛利人的财宝啊，可能也是觉得啊，可以放过那个亚甲哈、啊，不知道他可能是因为想威风还是贪恋那些财宝，但结果呢还是让他陷入一个耶和华的极大的不喜悦当中，因为他没有按照耶和华的吩咐行事。所以这个亚甲呢在扫罗的生命当中也是扮演重要的角色。那牧师，我们就发出一个邀请好不好，就邀请听众朋友，就每当我们讲一个人物，他心中就来想一想，哎，究竟那个人物在两个王的角色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呢？然后不一定要同意我们说的，他们也可以自己思考，以后就在留言板告诉我们好吗？
对对对对对，盼望往后我们跟大家聊这些人物的时候呢，也加深你对我们这一次这样的来看撒母耳记的这种的考量。
研究经卷中的次要人物有什么好处，你记得吗？
当然记得。
嗯，
立体化的认识主角，发现叙事中更多的主题和动态，掌握历史与文化脉络，对人物更有共鸣，有助应用经文。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分解撒母耳记中的次要人物，
一同探索扫罗大卫生平的
大图画。牧师，请你为今天我们所谈的做个总结好吗？
总结都留待往后呢，这十个人都慢慢谈，但是第一次我觉得都是带出我们的角度跟期盼，盼望谈这些小人物也好，次要人物也好呢，对大家对圣经人的理解也可以有加深了。
嗯，我们一起努力哈，希望听众朋友有空的时候你也可以把整卷的撒母耳记上一下，快快的阅读一遍，那你就可以更把握我们所谈的。今天留给听友的反思题就是，一向以来念撒母耳记的时候，哪位次要人物最使你印象深刻呢？为什么他使你印象这么深刻呢？希望你把你的答案在留言板或者透过电邮短信和我们分享。今天谢谢你和我和姚谦牧师一起分解撒母耳记当中的次要人物，为扫罗大卫来一个立体的扫描啊！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再见，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